姊妹们，大家平安。我不知道多，这可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当时在台湾有一个，可能甚至这个轰动，全世界的一件事情，就是也可能是台湾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最大的十恶不赦的罪犯，他的名字叫做陈进兴。当他最后被警察逮捕、缉捕的入狱，在监狱里面，他做了一个最后的告白，他的题目叫做《罪人的遗书》。他出书悔改，公开向全国坦诚自己的罪孽，而且他还捐赠他的器官，又请求一切因为他而被害的众人，包括他所绑架的电视影星白冰冰的女儿叫做白小燕，强奸他的女儿之后又把他的女儿杀死了，他请求全台湾上下的人宽恕他的罪恶。台湾各界不但没有因为他罪人的遗书做了狱中的最后的告白饶恕他，不但没有饶恕他，而且台湾各界都对于他的这一份告白嗤之以鼻。但是有人，有一个人，这个人竟然不是台湾的人，他而乃是一个外国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当时南非驻台湾大使馆的军事武官的妻子。这个军事武官到大使馆去上班，太太在家里，陈进兴闯进这个武官的家里面，原来要威吓他们，因为警察已经四处包围，他已经无路可逃，他想要透过外交的方式途径来能够如何如何。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个时候，看见神的时间在陈进兴的身上到了，神竟然借着一个外国人，南非武官的妻子，把福音、把爱、把恩典带给了这个十恶不赦的陈进兴。他就在那一刹那，圣灵使他重生。他后来弃械向警方投降，被关在牢狱里面的时候，他做了这个最后的告白，题目是《罪人的遗书》。他被判了有非常多个死刑，后来被枪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我们周遭有许多的人，他们就如同陈进兴一样，等待被处决，他们走向灭亡的道路，他们走向将来被审判的道路，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甚至可能拒绝福音。但是神的时间到的时候，神要救一个人的时候，神也要借着我们基督徒 去使神所预知预定要拯救的人，借着我们成为一个手中的工具，来达成神要救赎那一个人的目的。神做事就是这么奇妙，神可以单方面直接做事情，可是神却把这个福音的责任托给你跟我。今天我要讲的这篇道是针对我们教会今年事工的有其中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一人领一人，第二是我们要做主的门徒。用希望今天这篇道能够鼓励弟兄姐妹们踊跃的投入参与一人领一人，而且呢我们也愿意来学习操练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响应耶稣基督的呼召，以及响应神国的计划和神的旨意。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的这几处经文，西门彼得他的岳母害了热病躺卧在床上，请注意圣经记载说有人，这个有人因为他去告诉耶稣，这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三十节，紧接在三十二节里面说天晚日落的时候，内外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请注意，如果不是这两处所记载的有人，彼得的岳母以及其他一切害病的人或是被鬼附的人，就因此没有办法得着这么样一个宝贵的机会，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使他们得着医治。可见有人是何等的重要。请注意，他们的名字虽然没有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可是这些有人却是无名英雄，却是被神所纪念的。这里的有人扮演了主耶稣与在疾病痛苦中和走向灭亡的人之间，这个有人成了耶稣和走向灭亡的人之间的媒介和桥梁。同样在第二处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节又记载了有人。第三节，马可福音二章三节说有人，也就是指那四个人抬着担架各自一方，把一个摊子带来到耶稣的面前。这四个有人的人，他们同心合力突破环境的艰难，凭着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又凭着他们对这一个摊子的爱心和关怀，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摊子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我们环顾 Peoria 这里，我们环顾在 Caterpillar 有许多中国的同胞，他们在走向灭亡的道路，他们好像被鬼附一样，他们是属灵上有疾病的人，他们也像这个摊子一样，但是今天需要有人愿意去把他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而这个有人是谁呢？这个有人必须是你跟我，这个有人必须是有下面的几个需要的条件。第一， 神在寻找这些友人，这些友人需要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有心有负担。第二，他必须是对神有信心的。第三，他必须是对人的灵魂有关爱的。他在乎人身心灵的健康，他也在乎失丧灵魂的得救与否。第四，他对主耶稣有爱，他对主耶稣有信心。第五，他愿意扮演神以及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成为中间的媒介和桥梁。第六，他们肯默默地做无名的英雄，尽管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这一些人，这一些友人实际上是被神所纪念的。第七，他们是对神的国念之在之的人。第八，他们的心系在教会，在神的国。而教会今年一人领一人，正需要这些友人肯响应，而且采取实际的行动，但是需要先从祷告开始。我想大家都听过 D.L. Moody 被神重用的仆人，他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他也只不过是小学毕业，但是他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有一次他在芝加哥领一个布道大会，他那一次他没有呼召人，结果没有想到就在当天的晚上还是次日，我现在不太记得了，芝加哥发生了大火，圣灵在他心里面责备他，他在神面前向神认罪，他说，主啊，我后悔，我当初应该要鼓励那些来听布道会的人，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可是他忽略了这一点。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在神面前说，我如果今天晚上上床睡觉以前没有带一个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传福音的话，那么我绝不睡觉。因为他祷告这件事情，他看重这件事情，神就做工。每一天神一定把一个人带到他的面前，有的时候带两个人，有的时候带三个人。关键是如果我们有负担，有心，有祷告，神就会把慕道朋友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把他们带到教会，带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你相信吗？你相信神是听祷告的吗？你相信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吗？你相信神不但只是救你，神还要救你周遭的人。就像神告诉亚伯拉罕，我要使万民因你而蒙福。神救我们是要使我们周遭的人因我们而蒙福。一人领一人，这个跟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安德烈有很大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篇安德烈的道，我把它简单的再告诉各位安德烈是什么一回事。安德烈他不像彼得，他也不像保罗有口才，他不会讲道，他也不会用 他的口才去说服人来信耶稣。可是安德烈有负担，有心去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就够了。安德烈他曾经把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因为他把彼得他的哥哥带到耶稣的面前，没有想到彼得不但信了主，而且彼得还能够传道成为犹太人的使徒，千千万万的人因彼得而信了耶稣。请问安德烈有没有功劳？当然有。安德烈还把一个孩童带到耶稣的面前，手中有五饼二鱼。如果不是安德烈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那么这个五饼二鱼就不可能成为五千人上万人的祝福。所以虽然是这个孩子的五饼二鱼，安德烈有没有功劳？当然有。安德烈他还曾经把几个说希腊话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这几个希腊人，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就知道是他该上十字架的时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安德烈把这些说希腊话的人，外邦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知道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安德烈的行动透过耶稣的受死受难，使亿万的人因此蒙福。安德烈有没有功劳？当然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安德烈，他虽然不会讲道，他也不会传福音，可是他有实际的行动，乃至于他的行动带出这么大的果效，是出乎安德烈自己所能够想象的。因此，因为安德烈的行动，现在就有了一个叫做安德烈行动一人领一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推动。他的行动其实很简单，我不知道能不能 PowerPoint 打出来，我这有一个安德烈行动的五个，我想各位手中也有一份。我就很简单的讲，它只有五个步骤。如果你现在你知道你周遭有哪些慕道的朋友，你不妨可不可以打第二页，先把这些人的名字，如果只有一个也感谢主，如果有五个十个都感谢主。当你把这些人的名字写在这个上面，你天天为这个人祷告，你看神会不会动工。你有心神就有心，你认真神就认真，你无心神也不稀罕我们，神自有他的方法。可是我们将来空手见主，那太可惜了。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预备自己，随时迎见我的神。我们迎见神的方式，安德烈行动就是其中一个方式，免得我们空手见主，这是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那将来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我们就很难向基督交账。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一个安德烈计划行动向神献上感恩。这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大好机会，这是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大好的机会，这是我们去关心许多失丧的人， 而且是我们所认识的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当你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去，你天天为他祷告，然后请翻过来念完一页，有五个步骤，其实非常的简单，不会花你多少的时间。他第一个是 look around， 第二个是 look up， 第三是 look out， 第四个是 look forward， 第五个是 look after。 第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认识的人，他要我们 look around， 去环顾我们的四周，还有许多的人还没有去教会，听过基督耶稣，听过福音，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去接触四周环顾，其实有很多人。第二 look up， 我们凭我们自己我们不行，我们只有向上仰望神祷告， look up 就是祷告仰望神，把这个人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让神来动工。第三 look out， look out 就是我们需要去跟对方接触，他跟他建立友谊，透过这个方式也可以邀请他，或者是帮助他建立了关系，我们就可以邀请他来到教会，或是来到查经班，或是来到小组等等。第四 look forward， look forward 就是开始跟他学习，跟他谈福音，好，透过友谊开始跟他谈福音。最后一个 look after， 就是我们把他带来教会，然后我们可以请教会的同工、牧师、长老，包括我们自己，可以 follow up， 继续为他祷告，关心他，继续带他来教会。其实这些都很简单，就是这五个步骤： look around， look up， look out， look forward， look after。希望大家把这个表呢，第一章、第二章，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为他祷告，我们一起来经历神。这个叫做安德烈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有几个安德烈？今天教会到底有几个友人？当圣经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记载有人，虽然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神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是投入在这几个有人当中的行列。神需要有人，神需要有人 look around， look up， look out， look forward，Look after， 神需要有人愿意为这些还没有信他的人祷告，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来看见神的作为。这是一人领一人。下面有关于教会的第二个事工，就是做主门徒，我们愿意接受门徒的栽培和训练。你会发现你经过门徒的训练和栽培，跟没有经过这样的栽培训练，你会发现你的对神的认识，你经历神，你生活中的见证，你生活中的力量，你的喜乐和对永恒的盼望，决定应该是迥然不同的。有关于做主的门徒跟随基督，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让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同的人，他们跟随耶稣。可是第一批的人跟随耶稣跟第二类的人跟随耶稣 是完全迥然不同。第一类的人跟随耶稣，是他们是哪些人呢？他们是西门彼得，他们是安德烈，他们是约翰，他们是雅各，他们都是打鱼的渔夫。彼得跟安德烈一听到耶稣呼召要他们去跟随耶稣，他们就立刻舍下了网和所有的一切去跟随了主，毫不犹豫，毫不迟疑，一点都没有怀疑，或说等一等，让我先把什么做了我再来跟随你，没有。包括雅各约翰也是立刻舍下船，别了父亲，跟从主耶稣基督，毫不犹豫，毫不迟疑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四个人，雅各、安德烈、约翰、雅各，他们是愿意付上跟随主的代价，撇下一切所有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请不要误会，所谓的撇下到底指什么，并不是叫我们撇下工作，撇下家庭，然后我们跟随主，那个是空洞不实际的。我后面会讲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这一类的跟随。第二类的跟随是许多病得做医治的人，这些得病害病的人，请注意二十五节，也就是马太福音四章的二十五节，说当下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啦，从耶路撒冷啦，从约旦河等等等等来跟从耶稣。这些人为什么跟从主耶稣呢？他们跟从主耶稣跟西门和安德烈、雅各、约翰的跟随是完全不同。不同在哪里呢？这些人跟随耶稣是为了自己的切身的利益才跟随耶稣，他们不愿意付上舍弃撇下的代价来跟随耶稣，他们只是为了病得医治，或者说为了吃饼得饱才跟随耶稣，他们是为了能看见耶稣行神迹，多变一些魔术给他们看，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才跟随耶稣。实际上耶稣所要的跟随是第一类的跟随，而不是这一种的跟随。请问我们对主耶稣是属于哪一种的跟随？我是不是只是礼拜天去教会的信徒而已？还是我信耶稣是因为耶稣可以保护我？还是我信耶稣可以使我有平安稳妥感？还是我是应该像第一类的，我跟随耶稣是我以真正以他为主，我愿意做他的门徒，我愿意舍弃放下。舍弃什么呢？后面我现在就要讲了。为什么作者马太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把这一段的经文，也就是刚才讲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到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上下两种两类不同的跟随，把它前后并列的记载在这里，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今年教会推动门徒训练，目的是帮助我们如何响应主耶稣呼召做他的门徒的心意，使你跟我，让我们肯实际的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侍奉上，在家庭上，在婚姻中，我们实际的来跟随主耶稣，而且是肯付一些代价， 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这个代价是我们愿意舍下撇下。举个例，我们是不是肯舍弃一个礼拜只要一个小时的时间花在追求更深的认识主？我是不是肯一个礼拜只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放下舍弃自己的舒适安逸时间精神，包括 family time， 这一个小时是何等的值得呢？这个舍下其实不是我舍去了，实际上是我得着了。这个撇下并不是使我亏损了，实际上是我得到了。我其实没有赔，我其实是赚了。我不但没有亏损，我反而是赢得了。当你肯一个礼拜只要一个小时跟牧师或是师母来做门徒培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价值观，你对永生的视野和焦距，你对基督的爱，你对神话语的渴慕，你对人生的意义，你对永生的盼望，你对于你今生该如何进退拿捏，你都能够有了一个更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你会发现你活得更愉快，你会成为一个得胜者，你会有智慧胜过试探和试炼，你会有能力胜过恶者魔鬼的攻击，你会有敏锐于罪恶对你的缠绕，你会明白恶者魔鬼的诡计，你会洞察邪灵恶者撒旦他一切的诡诈阴谋，你可以洞察人心，你可以明白属灵的奥秘，你可以更深的与神建立更亲密相交的关系，你对于侍奉神更能够在一个正确的定位上，你会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没有自己，越来越基督在你我里面显大，你会越来越发现是基督在你我里面活着，而不是我的旧我老我一直在把持捆绑着我自己，使我一直没有喜乐，心中一直没有平安。除非你愿意舍弃，你就会得着。今天耶稣所呼召的是第一类的跟随，是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的这种跟随，而不是第二类的跟随。但是很可惜，往往不少的基督徒只满足于第二类的跟随，可是这种的跟随不能够满足基督的心，也不是神救赎我们的本意。那也许弟兄姊妹们你会问了、你说牧师，那是不是要我像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这样子撇下我的工作去做全职的传道人，去读神学？ No， 除非神特别呼召你，千万不要。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我记得的不错，好像是 John Wesley 说的，他说我们要逃避做神的仆人，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不是神清楚呼召你全职做传道人，你千万不要凭自己的血气出来去走上这条道路，否则神不负你的责任。所以 John Wesley 他说，我要逃避这好像如同逃避地狱的火， 可见这种的呼召是非常神圣，是不能够轻易去做的。但是耶稣对彼得、对安德烈、对约翰、对雅各的呼召，也是要他们全心的跟随他。这种的全心的跟随，就如同旧约中但以理，他虽然是做总理，他没有放下总理的世俗的工作，可是但以理的心智是完全做基督的门徒。尼西米也是一样，他做王的酒政，是非常高的官，他也没有放下他世俗的工作，但是他的心智是跟随基督做他的门徒。约瑟做埃及的宰相，约瑟也是做世俗的宰相，可是约瑟的心智也是跟随基督。包括以赛亚，包括摩西，以赛亚是记载在约翰福音，摩西是记载在希伯来书，他们这些人都是效仿基督、跟随基督的人，虽然他们做的工作不一定是要你做全职的传道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听听耶稣他自己怎么说。耶稣说，凡是为我和福音撇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在来世得永生的。耶稣说，你为我撇下，其实你是得着。耶稣说，凡是为我撇下的就必得着，为我上吊的，上吊的，丧失的就必得着。耶稣亲自为我们撇下了天堂的荣耀的宝座，如同一粒麦子埋在土里死了，结出了许多许多的籽粒来。耶稣为我们舍去了他自己的性命，结果他所得着的是赎回了亿万条垂死的生命，而且又领我们这一些人做神的儿子，得以进入神的荣耀当中。你看到耶稣自己，他为我们撇下舍去，结果他得着的最大的荣耀。耶稣为我们舍去天上的宝座，他上了卑微的十字架，结果他所得来的是荣耀的宝座。天上地下无不屈膝口称他为主，向他俯伏敬拜。耶稣的榜样也正是他呼召你跟我的一个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肯不肯试试看用实际的行动来跟随主耶稣？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跟随他要付代价，好像是损失，但是实际上他替我们负轭，他赐我们力量和喜乐，他帮助我们熬过我们所没办法承担的担子。反而我们肯为他付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得着了，我们绝不会损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跟外面的商人做生意，外面的商人会欺骗我们，连我们的家人都会欺骗我们，但是跟耶稣基督，我们绝对不会受到亏损的，绝对值得跟随他的。他是诚实守信的，而且跟着耶稣，他说我们有30倍、60倍、100倍的得着。你为了他，他给你5000两，他要 使你善用五千两，他要给你一万。你善用他给你的两千，他要给你四千。可是如果他给你一千，他给你五千，你不去善用，你把它埋在地下，你不去把他给你我的使命去善加利用的话，结果原来我们所有的也要被夺去，那我们真的是惭愧空手见主啊。鼓励大家，我跟师母 always readily available， 我们再辛苦我们也很喜乐，我们愿意栽培造就更多的门徒，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的视野被调整，让我们的心态被重新调整，让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整个被调整、被翻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让我们更明确清楚他给我们在圣经中是什么样的宝贝的应许是我们没有发现的，让我们更确定我们所信的是谁，让我们更清楚我们的信仰是没有错误的，让我们更肯定我们的信仰是那么的真实而宝贝的，让我们更清楚我将来我到哪里去，让我们更清楚看见神把我放在这个世界上，把我放在 Peoria 这个地方，把我放在 Peoria 教会这里，把我放在 Peoria 的某一个地方的这一栋房子，把我放在 Caterpillar 这个公司，把我放在医院的诊所，把我放在某一个大学，使我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到底我可以怎么样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这是我们愿意做主门徒的时候，他就会打开我们的眼界了，我们才有真实的平安和喜乐。我们都会面对罪恶的缠绕，你如果跟随耶稣，你就会得着秘诀怎么样胜过罪恶。当你有心理的重担，甚至被压得很沉重，抬不起头来，你甚至已经低沉到了低谷，忧郁症要来了，如果你跟随主，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他是背负你重担的，而且你会看见他是如何帮助你背负重担的，你的喜乐就起来了，你的忧郁症就因此消散了。跟随基督何等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抢着去得着那上好的，我们竟然死抓着不放那次好的？雅各原来是一直要抓世上的、地上的，连他祷告、他求神也是求神 给他地上的物质的丰裕、衣食的饱足。可是后来当他经历神的改变，耶稣亲自与他摔跤之后，他的腿被摸了，他的腿瘸了，可是他竟然成为得胜者，他的名字不再叫雅各，叫以色列。以色列意思是与神与人征战都得胜。哎呀，这一段的经节太宝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今天也要把你把我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神也要把你把我从扫罗变成保罗，神也要把你把我从什么样子成为 彼得成为基法，成为彼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应许，是神今天就要在你跟我的身上，神要成就的。求神帮助我们，不管是一人领一人也好，做主门徒也好，让我们在今年一年当中，我们都用实际的行动，我们自己蒙福，也使我们的家人蒙福，也使我们的周遭的慕道朋友蒙福，更使神的名得荣耀，使基督的心得满足。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会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可以进到我的宴席里面，我们同享荣耀。哎呀，这是何等的福分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你所有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你的应许是永恒的，是实在的，在你只有一世，在你没有又是又非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主给我们渴慕你。当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地上的一切。当我们只想抓地上的，我们就失去了你，那何等的可惜呢。主啊，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界，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求主教导我们，也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再贪爱世界。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